欢迎一下。
大家好，我是网易的孙吉。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网易邮箱是如何循序渐进的使用 HTML5 的。那如果上星期六有参加过一个交流会的话，那其实我讲的内容和上个星期是一样的。那么很恭喜大家有半个小时的可以去厕所的时间。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HTML5 现在的现状是怎么样的。从网易邮箱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等一下，从网易邮箱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七月份的浏览器的比例的话，大概只有5%的用户是使用的能够支持 HTML5 标准的浏览器。而且从增长率来看的话，大概我们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10%以内的用户能够使用到我们 HTML5 标准。而且各个浏览器对 HTML5 的标准的支持程度也不一样，所以说这10%其实也是只是部分的支持到了 HTML5。所以说 HTML5 的这个技术来得很快，但是我们的用户都还没准备好。那么有一句话叫做步子大了会扯着蛋，所以说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步子的大小。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不少的产品同事和设计同事，他们是希望在我们的低端浏览器 IE678 下面看到我们 Chrome 去做那样去做一些圆角阴影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做兼容性也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还有比较痛苦的一点呢，就是可能你的领导还在用 IE6，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朋友就比较悲催了。那你做出来的东西呢，首先你的领导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而且你做出来的东西只有5%的用户能看到。好，那其实刚才那位分享嘉宾也讲到了 HTML5 带来了，实际上是 HTML5 实际上是一堆东西的一个标准。那首先是更多的语义化的标签，比如说 header、footer 那些东西。然后就是我们把 CSS3 也可以广义的看作是 HTML 标准的一部分。那么 HTML5 也带来了 CSS3 的样式。那么还有就是音频浏览器原生支持的音频视频的播放的标签。那就是我们激动人心的 Canvas 和 WebGL， 这可以做一些 2D 3D 的绘图。然后就是地理位置，还有我们的离线本地存储等等，还有 WebSockets 这些东西。那我们在网易邮箱中呢，其实现在已经用到了不少 HTML5 的东西，但是我们会针对我们网易邮箱有一些版本来做在使用 HTML5 上面有一些区别。那么首先是 Webmail， 我们的网易邮箱 Webmail 有3.8亿用户，那么我们是非常谨慎的对这3.8亿用户使用 HTML5 的新特性，因为实际上3.8亿用户就有可能有3.8亿种可能，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去保证每一个用户都能享受到这些新的功能。所以说我们 Webmail 是非常谨慎的使用 HTML5 的新特性，而且要兼容到低端浏览器。比如说我们在做附件写信的时候，我们的附件是可以从桌面直接拖到写信的那个界面里面去，然后实现一个附件上传的功能。那么我们在高端浏览器是直接用 HTML5 的标准来做，在低端浏览器我们是用浏览器的插件来做，所以说我们会做一个兼容。然后就是我们的流量相对少一点的就是邮箱活动这部分呢，我们是尽可能去练习自己的那些 HTML5 的写法，所以说我们会在邮箱活动里面尽可能的去使用 HTML5 标准。另外就是我们的 iPhone iPad 是去年我们推出的一个专门给 iPad、iPhone 和 Android 手机使用的一个版本。那么在这个版本，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兼容性的顾虑，所以说我们会全面的使用 HTML5 标准。接下来我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在网易邮箱里面是怎样使用这些。首先是语义化标签，语义化标签它当然有 header、footer、section、article 这些东西。那么在 W3C 的标准里面呢，我们是把这些标签是做了一个分类。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到，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标签它都属于一个flow 这一类的。然后像H1、H6，然后 H group 这些是属于 heading 类的，然后像 section article 这些东西是属于这个 section 名类的。 这个具体这个分类呢，实际上其实没什么太重要的，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语义化标签它不光是它标签自己本身有一个语义，那么它在这个文档当中组合使用的话，它会对文档这个结构造成一个影响。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例子，这是一个使用 article 的一个例子。那么article 刚才讲到是一个属于一个 section 那个类的一个标签，那么这种标签呢，它会在文档当中产生一个独立的内容块。比如说像这个例子当中 article 它直接产生了一个独立的内容块，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章节一个片段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 H1 呢，它是一个heading 类的一个标签，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 H1 是隶属于 article， 所以说 H1 是整个 article 的一个标题。然后T 标签只是一个 flow 类的，所以说它并不具备一个产生独立内容块的一个功能。所以说那么这个分段来看的话，是这个 section 这个类 section 这个标签它会起一个独立的内容块。那么这个 section 里面有一个 HR 是个 heading 类的，所以说 HR 它是隶属于 section 的这个标题。然后下面需要说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一个 section article 这样的显示的去声明一个内容块的一个标签的话，那么它是根据 heading 这一类标签来产生一个内容块。那比如说这个地方 H2 首先产生了这么大一个内容块，那么 H3 比 H2 层级要小，所以说 H3 产生的是这么大一个内容块。那么这个是一个heading 类的标签，它是一个隐性的产生一个独立内容块的一个标签。那看一个有一个例子来区别一下，像这个例子当中 article 里面 article 仍然是一个 section 里的标签，所以说产生一个独立的内容块。然后 header 标签呢，它是作为 article 的一个页头的一个功能。但是我们看这里，首先这个 H1 它是属于 article 的标题，然后下面这个 H2 就要注意了，因为 header 它并不是一个 heading 类的一个标签，这个地方所以说呢，如果在 header 里面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 H2， 那么我们如果说对这个分类不是太了解的话，可能会认为 H2 是属于 header 这一串内容的一个标题，但是其实不是的， H2 是属于H2 另起了一个独立的内容块，到这里为止，它并不受这个 header 的影响。那么这个 article 的结构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可能文档的这个结构可能会被大家忽略，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实际上语义化的标签呢，我们网易邮箱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使用了这些语义化的标签，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 IE 支持这些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就用 document.createElement， 然后它的标签名只要在 header 里面写一下这个写什么就能支持什么，比如说 header footer 都可以写了过，你就可以直接在那个你的 HTML 文档里面直接以一个标签的形式出现，那么它就可以包括用 CSS 属性去对它进行一个设置。那么最好呢，在用的时候呢，还给它一个 CSS 的默认值，比如说 header， 给它一个 display block 的值，这样它就会以正常的，以一个块状的元素来出现。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讲那个网易邮箱里面在 CSS3 方面的一个运用。首先 CSS3 呢，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视觉效果，圆角印渐变，然后还有多重背景图像边框多列布局这些更高级的应用，还有就是CSS3 也支持了动画。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小例子，这是一个普通的豆腐块。那么曾经我们只能如果不借助于图片或者说其他的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一个方形的，然后标题栏给它一个背景色。现在呢，如果有了 CSS3，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圆角，再来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阴影， 接下来呢，我把标记栏变成了一个渐变的。再接下来，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动画的移动把它移动到旁边去，而且这个移动呢，它是不会影响它周围的其他元素的。当然我们可以对它一个放大的操作，也可以变小，还可以向右转，向左转，倒过来，还可以做一个拉伸。那么最后呢，跳一下呢，是用一个 Chrome 特别支持的一个 Keyframe 来做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动画的效果呢，实际上在网易邮箱里面已经有一个广泛的运用。那首先看这个，就是我们网易邮箱的菜单的例子。那么在 A9 Chrome Safari Firefox Opera 下面已经做了一个阴影还有圆角，那么但是我们在 A678 下面是做了一个简化处理，它只有一个实心的一个颜色。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可以现在登录网易邮箱，已经上线。在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用到了，首先也是弹框有一个阴影，然后整个这个后面的遮罩层做了一个从圆心向外面放射的一个渐变的效果，这样看起来中间是亮的，周围是黑的。那么但是这个效果在 Opera 上面有一些地方不支持，所以说我们在 Opera 上面做了一个弱化的处理。那么它的后面的遮罩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透明效果，但是它的阴影我们还是仍然给它保留。当然在A678 下面就没这么好看了。当然有一个要说的是，其实今天这台电脑也是我借的，所以说我心底还是很没底，因为呢 CC3 动画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东西。我们在做网易邮箱的时候，也在 CC3 上面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那么首先不靠谱的第一个就是现在呢，还只有 Chrome 和 Safari 他们的在显示动画的效率上面是比较高的，在 Firefox 下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 Opera 下面的效率问题也是比较严重。而且Chrome 和 Safari 这些 WebKit 内核的，它是支持 Animation 和 Keyframes。好，那么就是说，即使是在我们大家理解的性能比较好的 Chrome 上面呢，在大分辨率的机器下面，或者是你的机器配置比较差的话，那么它的显示的动画也是非常不流畅。然后就是在我们最新测试发现，在 Chrome 12以上呢，它的 Translate 3D 的效率要高于 Translate。就是说在做那种移动的动画上面，如果用 Translate 3D 的话，它会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在 Chrome 12的某一个版本上面，它的3D 效果会造成那个浏览器的花屏。所以说我们怎么说呢，3.8亿用户就总是会遇到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你在用 Safari 做 Transform 的时候呢，总是当然它的字体也会有一些问题。这个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自己回去尝试一下，在写那些 CC3 动画的时候也许会遇到这些。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的 CC3 效果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又做了圆角又做了阴影，然后又做了渐变，这个时候再给它一个放大缩小，然后又移动什么的，这些那显然这个动画它就会变得不流畅。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网易邮箱做了一个优化，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弹框的效果是一个从大到小缩进去的效果，那如果这个动画是同时这样进行下去的话，会变得比较卡。但是我们是做了一个延时的效果，就是让弹框 横框，先从大到小放在屏幕上，然后再把阴影这样慢慢的显示出来。待会儿讲完了过后，我稍微演示一下。那么接下来就是说，HTML5 还带来了多媒体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 Audio， 还有 Canvas， 还有 Video 这些标签。那么实际上，在网易邮箱里面呢，暂时现在还没有对这些多媒体的东西有一些应用，但是我想我们以今后可能会在音乐盒等等这些比较娱乐性的项目上面去做用这些标签。那么接下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Canvas 这个东西。好，实际上 Canvas 呢，它就像给了我们一个简单的画布，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 Canvas 上面去画方框、画曲线、画圆形，还有画路径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地方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一个 Canvas 上面循环画了20次随机的一个方形的效果。实际上这个例子非常简单，也很容易实现。那么当然方的可以画，圆的也可以画，同样是一个随机的画了一些圆在上面。那其实呢 Canvas 给我们最激动人心的东西好像应该是就是说当时为什么说 HTML5 是可以取代 Flash 的一个东西，那么就是因为 Canvas 它可以做动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在 JS 里面用计时器，然后不断的对这个 Canvas 进行 clear， 然后又然后画上去，然后 clear 画上去， clear 画上去，这样呢一个动画就可以做好了。好，大家仔细看啊。所以说要仔细嘛，这个做的比较快。当然除了 Canvas 除了这些东西呢，还可以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度，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要首先要做好这些准备。那么做好什么准备呢？我来点一下。好
这个确实需要
这个呢其实呢我实际上不太好说啊，我就说一下原理就好了。实际上这个 Canvas 它可以把一张图片读进来，然后呢我们可以便利它的图片的每一个像素，我们把每一个像素呢可以读到它 RGB 三个彩色的值，我们把 RGB 三个值求一个平均，然后再还回给 RGB 三个，那么就得到一个灰色，所以说呢这个就很方便啊。
都需要这样说，
是不是？
分享
啊，这个。什么时候用我不知道，一般我们是上面有命令我们就可能会用，
马上就要用
啊。当然这里我好心的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出门不要坐高铁，不要坐动车，然后也不要在桥上去逗留啊。
坐火车也不要坐。
哦对，大巴也不要坐。否则你就有机会被领导高度重视。好，接下来实际上当我们网易邮箱在本地存储上面呢会有一些试验性的一些运用，比如说我们在写信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的电脑临时遇到了断线之类的状况啊，那么我们会将你的邮件内容暂时性的存储在本地，然后当你恢复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说遇到这种状况，我们会帮你暂时存储在本地。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以后可能会在我们的收件箱，也就是把你的邮件还有你的通讯录也存储在本地。但是这个呢，我们是非常注重各位的隐私的，我们会这个大家要需要自己去设置，然后才会做一个存储。但这个暂时还没上线，我们已经开发了。在离线然后地理位置 WebSocket 这些方面呢，网易邮箱正在不断的去努力，因为不好意思比如说我们会 在 WebSockets 上面，我们是在 WebAML 上面会用到 WebSockets 的一个连接。那其他呢？实际上网页邮箱就暂时还在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我们可能会在今后的项目当中运用到。那网易作为一个技术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啊，我们不光致力于让大家吃上放心肉啊，还要还会在 HTML5 方面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体验。那么我今天的介绍就完了，好，谢谢。有问题吗？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网易邮箱里面，对 IE6 的那个建邮器里面是什么？你们是真的是都会用 Elementary 来做，还是用 Google 啊，或者其他提供的一些 database？
我们是真的是 Query Elementary 做的。
为什么不用 Google 提供的那个？是它那个太复杂了，还是效率太低？
有
Google 有提供一个针对 IE6 的这个 database， 也是应该也是用。
但是实际上网易这边呢，我们尽可能的希望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去实现，这样是吧？
我问一个跟 HTML5 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但是因为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你们要针对不同版本的那个浏览器要做不同的代码呀和这个 CSS 设计方面的，那么在你们就是在做测试的时候，比如说这么多种版本的这个浏览器，你们在测试的时候怎么能够保证它这个一致性呢？就是说你们从架构上肯定是应该有一部分人是测试员，对吧？
对对。
那你们怎么去，就是说是有一些自动的这个脚本去测试呢，还是说人工？
我们有专门的测试组，他们是会用自动的自动脚本去做测试。
啊，那就是每一个你们的这个产品的产品出来以后就会
对对对
对自动run一遍。
对对对，首先会通过测试组，他们通过过后我们才会上线。
问一下那个 CSS 端的，你可以就是移动啊，或者什么？那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到移动三十度啊？或者说
可以的，可以的，任何角度都可以。
任何角度就
对对对，
那展示图片也可以了。
可以，都可以的，任何元素、任何角度都可以。
就是我刚刚听到说你们那个 iPhone 版和那个 Android 版已经出来了，还是说总出来现在？
我们去年已经上线了这个版本。
已经上线了。
对对。
有没有那个界面看一看那个效果，能不能稍微？
自爆一下，
刚刚看。
iPhone， 大家是用 iPhone 的。可以直接 iPhone 的话，登录在 mail.163.com， 直接上去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iPhone 版了。那边来一会儿。
时间清晰啊，那么你们刚才说的都是 SSL 的技术上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时间性部署上面，因为前方也有一些因为是交换还有什么问题？
再说一遍，不太清楚。
大点声，大点声。
就是问一下你们在时间部署上系统部署是怎么样？因为你的。前端嘛，你要想判断它是什么浏览器，基于你全全我，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你们在。
邮箱就会通过一个那个，因为它现在目前是一个
这个前端是在
找的。这样吧，我们待会儿下来我们再打。我现在声音有点说不出来。 模板本身可以，我是做这些。
但是那不是真实的，像你这样的是真实的演绎了这个对代码的效率。这个因为是隐私，不是。
你刚才讲，刚才没讲到说你是怎么做做
IE6
这个兼
容。IE6 兼容是这样的，首先比如说 CV3 上面的话 ，IE6 就是
它的上面五十
没有视角，然后没有记，或者说
就是你是怎么
做的话，还是
通过什么判断它的信息？
啊，
只要 IE 的，
这个
是通过什么？通过 JS 还是通过什么方法去处理？
咱们掌声谢谢。